百宝书开箱，将将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将将好的你。欢迎收听将将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真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真心。
Hello， 下凡哥。
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话，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更强大，
被现代人当作励志的一个金句啊。遭遇过挫折的人
是、
就会分享、那场挫折没有杀死我、所以现在我变得更强大了。
对，因为我们打断手骨啊，颠倒勇，就是更加勇敢的，更加有力的说，这次打断没关系，下次我会变得更强，这样子。
骨头一定会长好啦。
对，
我常常看到的是变成增生骨头，增生了。
对。
这句话虽然很励志，但它有个前提，就是我没有被杀死。
对，
就没有提到那些真的被挫折、被压力杀死的人。
是的，因为那种超人主义的概念，就是我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存活下来，我就是勇者了。
我这阵子认识了好几位读餐饮科的同学，
是、
他们将来都是要做主厨啊、要开餐厅啊，
是
非常年轻的餐饮科的学生。
对，
他们跟我分享了一个见解，就是读餐饮的人比一般的青少年抗压性更强。他说因为主厨都很凶，把他们凶来凶去，
因为都是师徒制，所以都管徒弟的方法跟在教学生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人都形容说，厨房就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对，
你要去冷冻库拿东西，那个冷冻库都是一整个房间的，
是要
零下数十度的，
对，要很小心，会冻伤的。
然后拿到炉子旁边又变成超级高温，汗流浃背，
对，又更热，对，
搬重物啊，汗流浃背啊，很吃苦的工作，
对。
所以他们说他们的抗压性比别人还强，
是，
但。有一个同学就说，还是有人因为受不了厨房工作的高压，就从自家楼顶上跳下来了。
啊、真的，
他在遗书里面留了一些话，说他觉得没有办法适应餐饮科的学习，就做这样子的决定。
好可惜。
其实这种憾事每天都在上演，
压力造成的结果也有会变成这种选择，这是很可惜的。
有上帝的人跟没有上帝的人看待压力啊、看待挫折
是
眼光上心态上有所不同吗？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在我们的思考里面不是成败而已，所谓的压力的来源其实有时候它会造成一些挫败，那挫败的过程如果你发现这个挫败本身是有意义的，你就觉得这个挫败可以去面对，当你发现这个挫败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你觉得没有盼望的，你可能就很容易陷入像刚刚讲绝望，我真的完蛋，我这一生都完了，所以我干脆就死了吧，就这样子。那可是对一个有信仰说，没关系，我知道我失败了，没有做成功，我好像一直学不会，我的能力好像不足，上帝在我的眼前他仍然会使我，即使绝望里面他仍然有盼望，他仍然有机会，这条路可能走不完，可是我肯定走另外的路，上帝总是要为我开一条路，这个概念就会让他在选择上，在经历的过程，如果过不去的时候，做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说好，那我看下一次，或者上帝明天再给我一些能力，或者再过一段时间，上帝为我开一条新的路，这个时候使他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不用走这种绝路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以前背古文的时候都会背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饿其体肤。
上帝会特意量给我们这些苦难来锻炼我们变得更强壮吗？
我相信是会的，也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开始谈到耶稣也曾经说他来是要给人有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不是让你活着就好，他必须让你去经过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经历到之所以给你生命的目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可以重新思考，不论大的工作小的工作，看起来丰功伟业或看起来是一介平民，在这过程当中你都可以知道这都有在上帝计划中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认真的去面对它。而当你认真面对每一份工作或每一份事情的时候，你一定碰到困难，不可能不碰到，但是每一份困难都会让你看到跨越困难或经历这困难之后生命的成长，或者是对人生的体会，或者是一些能力的学习，都会在其中带给你好处。
其实基督徒当中也有人会为了逃避压力、逃避痛苦而选择自杀，
是，
这又怎么说呢？
我觉得要看几种情况，一种我们比较碰到情形叫做所谓的 病症，比如他碰到了他这段时间发生了忧郁症这种生理影响的状态，
大脑生病了，
是他就会很容易的选择一些不对的路程。那我们通常也会认为它是一种病症造成的死亡，所以不太设定为一种叫做自杀。那也有一些是真的是可能在过程当中陪伴者不见，没有人能够陪他走那条路，或者他在那段时间真的其实对上帝已经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也有可能他可能会面对这个结果。那毕竟来讲，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自杀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真的碰到这么绝望的事情，你甚至可以问，那既然是上帝你给我的，那你帮我，我就交给你了，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你看看上帝接下来帮你开什么路。或者是反而在那个时候因为对自己死透了，你问我是不是不能再靠自己了，我只能来靠上帝，能不能来求上帝来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学习，是蛮有机会的。
几年前有一部日剧，他讲了一句名言叫做逃避虽然可耻，但逃避很管用。
是 OK， 我觉得其实逃避这件事在圣经并没有不准我们逃避，其实是可以逃避。所以压力来的时候你真的受不了，你真的去躲一下，我不认为那是错事，不用担心上帝不会因为这样看你不起，不会。其实在那个过程甚至连逃避都是很重要的过程，会让你可以休息然后调整，然后给你新的力量往前走。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讲祷告好了，碰到很多压力的时候去祷告，我觉得很好，你可以停下来让自己整理，那个我不太认为是逃避，我比较认为那是一个整理的过程，上帝会带你做那个整理的过程，让你重新去思考这个压力到底对你的生命的意义，跟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跟困难到底是什么，重新去理清它。
我记得我刚开始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了被学生家长刁难的情况，啊，这个
现在就更多了。
学生的家长还刚刚好是外籍人士，他就用各种英文夹杂他的母语，然后对着我破口大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理由是他的儿子考了50几分。
难得这样的角色还这么在乎这个数字，
他完全不 care 他儿子的学习状况，他只 care 这个分数不好，
怎么可以打这种分数，
就是老师的错。
OK， 好，
所以我就被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他说他隔天要来再来找我算账，
我讲清楚给我个交代这样子，或者是会改分数吗？
因为比我更大的人刚好那天不在，之后他一直骂我。
OK，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压力山大，
是
明天那个人又来了，虽然我不见得完全听得懂他到底在骂什么，但还是一种很大的情绪压力、啊、
对，因为那个凶狠的问题真的很不舒服的。
是是是，然后我大概也了解他的儿子可能说了一些不是很恰当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讲全面的事实，然后只讲了一部分的，自己也怕被骂，
所以家长就觉得都是老师在恶整我的小孩，
一定是老师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可以让那个人明天不要来骂，好像也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好像只能这样祷告说可不可以让他不要再来吵我这样子。
我记得后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唱了一首歌、那首歌我不了解歌词是什么、而且我知道它只有4句话，
歌词已经不记得了这样子、
不是，是我不知道我在唱什么歌词。
哦，你不知道唱什么歌词。哦，那蛮特别，方言来了。
可能吧。
就突然就知道就哼了一个4句歌词的一首歌出来，
对，然后就只有4句话、很像那种很老很老的圣诗的那种旋律，
传统圣诗的，
但是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旋律，
就想不起哪边听来的。
我觉得我在唱它的时候越来越平安，我就一直唱、一直唱，重复的唱，唱到我的心可以平静下来，我甚至平静到没有想要求明天不要看到那个人。
OK， 就整个心好像这个调整过来了，好 OK， 明天怎么样就交给明天吧，这种感觉。
后来隔天的确没有见到他，因为他直接去见校长了。
是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好。
我就直接从校长那里得到一个指令，就是单独让这位同学重考一次，然后要给他调简单程度。
是，
我觉得祷告里面不见得真的会把我们眼前的那块大石头挪开，
是，
但祷告确实会改变我们的心境。
我觉得其实祷告是一个深层的过程，所以可能很多人祷告就像刚刚讲说我该祷告、让这个人不要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开始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当你祷告完，你可以停下来一点时间等候上帝在你心里做工，因为祷告是一个双向，圣灵一定会在当中把一些心思意念带给你，比如说你最后发现你得到的一个是安慰，你可以不用再为这个事情思考，因为确确实实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问题，应该说不是你的错，但是在这个过程可能有一些可以改变的方法，不是你可以做决定的，比如说到最后校长能够做的决定是这样， 那 OK， 我们可以照着方法去调整，但是毕竟这件事情的解释很难在现在的教育体制特别为一个学生量身定做他的方法。不管怎么样，校长有这个权柄，那当你不用再去担这个你不应该担的担子。所以你讲的不错，我觉得那个调整的过程至少让心平静下来，然后你感受到同在。
那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是
以一个十足的菜鸟来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太多的规则啊，
对复杂的那些
人情啊，这些我都没有办法理解，更没有办法去回应。但是我可以祷告，这就是我最大的筹码了。
对，而且在这当中，你可以进到原来神真的在听，然后有回应给你。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人活在压力当中的生活。上帝竟然没有除掉那些压力源，而是要用这些压力源试试看以色列人愿不愿意听上帝的话。
嗯哼，
这段内容记载在士师记第三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以色列人迁进迦南地之后，跟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住在一起，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又侍奉他们的神明。哎，婚姻怎么会直接连到神明呢？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嫁娶之间那么一定会有彼此的，我们要怎么结婚这个问题，好，有一些条件。
我们要用什么仪式来办这场婚礼呢？
对，那甚至某种程度他们要求他们的神明同意这件事情，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们，或者是可以娶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交换了很多信仰的东西。所以在这边这一开始这一段一直在描述整个全部的各地的医生跟各地的不同的族群里面发生的一个变化的关系。本来是在当中好像这些人来做服苦啊，来帮他们做劳役啊，就发现不是，他们其实不但共存，然后还有很多的互相的来往，谈到已经会结婚了，表示说这中间已经不只是邻居这种概念，而是包括他们这头的商业很多的各种的东西的交流，以至于产生更深度的连结。看到婚姻产生的不只是一个人嫁过来或一个人娶过去，而是这包括还把他背后的家族的信仰也跟着带过去，就产生发酵的作用。所以完全按照上帝所提醒的，你看这下子刺进去了吧，不但他扎在你的身上，还故意把他扎得更深一点，就出现了。
好像闽南语说的爱丢卡三戏，
对，
因为太爱对方了，不管他说要用什么仪式我都好好好，我就配合他就好了。
对，
慢慢结完婚之后我也变成拜他们神明的人了。
对，你枕边人的话其实很有影响力的。
爱情的力量有的时候真的会超过信仰。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他是爱，谈到爱这件事情，其实在帮助我们理清这个爱是很容易影响我们很多理性的决定，然后就算你想得再清楚，可是你还是很容易放下你的原则。
如果基督徒真的很爱他的非基督徒的另外一半，
是
要怎么样避免不会把这个爱情高过基督信仰呢？以至于慢慢就被带走了。
自己跟神的关系平时的建立就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爱上帝到一个程度，你对他所提醒跟教导不再只是一种好，这是你的吩咐，你是上帝，你能力很大，所以我就只好听话，而是说不，我知道这个神有多爱我，所以我实在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私心的爱而放弃了他，这时候其实反而就成了一种智慧的选择，也是看到那个心中那个对真实的爱的那个重视，还是我只重视我眼前的爱，这件事情要去思考。还有你会考虑到我用这样的爱去爱他，其实只是这一时的，我并没办法用上帝的爱去爱他。
上帝对一般人来说就是看不见又摸不着，跟枕边人相比，枕边人比较实在，看得见又摸得着。
对，所以你发现旧约里面开始已经早就谈到信心这个课题，只是他没有具体化谈到这个两个字，你信他是神，而不只是信他只是一个我膜拜的神明而已。
怎么样在婚姻当中有所则有所不妥协啊？
我觉得其实在婚姻中所以不妥协，就是你自己要先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坚持的。有时候是你是觉得这个需要坚持吗？这好像也不用，我还是会去聚会，我还是会去这个祷告， OK， 我都有，然后这样子就是你的信仰生活了嘛。如果只是到这里，你的生活的很多层面只是你把它分割了，切割开来说，哦，反正我对神有交代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到底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太太，哦，他喜欢拜这个，好了，我就陪他去，我爱他嘛。 可是我的生活其实那个真正的核心是我，而不是神。如果是神在中间，就像他们的称呼巴利，那是主，主的名字的话，那请问你要站在主人的旁边，还是你要帮主人站在旁边？这件事情你就要想清楚了。
我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在结婚前的时候是女方先信主的。
是。
他信主之后，他就觉得我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
是。
但是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哇。
他是一个个性很豪爽的一个女生吧。
是。
他竟然去跟男朋友提分手，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现在分手吧。
哇，这好有决心的一个人啊。
他的男朋友就被大大的冒犯，非常的恼火，你是被什么邪教洗脑了呢？
可以理解这种可怕的状态。
于是男朋友就冲到教会来，
对对，
要找谁是负责管我女朋友的。
你们到底是怎么教的，这样子
吵架看谁是管理人，出来给我讲清楚。
是。
结果他说他冲来教会原本是要来接女朋友，结果教会里好多人啊，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女朋友在哪里。
嗯嗯。
也找不到谁在台上，因为散会了，没有人在台上。
对对对。
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但是敬拜团还在带诗歌，已经有人离席啊，有人还在默想啊，祷告啊，那也有一些服事团队嘛，就是大家正在彼此祷告，走来走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说他就站在人群里面被卡住动弹不得，但他忽然从心里面听到一个没有听过的声音，
是
跟他说，孩子你平安了。他说那句话不单单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他感受到一个平安的力量进到他心里面，
整个人都静下来的感觉。
一个原本要来吵架的一个男子汉，
是
竟然就站在那里流眼泪。
是。
后来找到女朋友之后，他就跟女朋友说他也想要来教会，
是
立刻就赢得女朋友的心。
okay.
愿意挽回这个男朋友了。哦，你也想要当基督徒吗？那代表我们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是。
虽然说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性很
直接，很
直
接，对对对，很分明的概念，黑白分明。哦，是就是，哦，不是就不是，这样子。
但这样子的结果后来都是让教会里的朋友们大家津津乐道，觉得很好笑，但也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实在不容易啊。我觉得上帝在这些事情带是跟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有的人做得到，有的人可能做不到，但有一件事我觉得都是慢慢去越来越觉得，我如果放弃上帝只选择一份爱情可能不够的，是有问题的，那他才决定说我要选择上帝，但是我愿意带着上帝去跟我的面对现在所爱，说我们来谈这件事情，我希望把我的上帝让你知道，然后可以一起走这条路，让我觉得更幸福。
其实听到更多的基督徒姐妹，他们是在嫁给非基督徒的丈夫之后，
是
他们的信仰不见得是被带走，但好像慢慢被稀释掉了。很多的选择都来自于他们想要以和为贵，不想要惹恼公公婆婆，所以婆婆说要带她的女儿去给神明做义女。
是。
她虽然觉得啊，那些不是什么神啦，反正我也不会信他，但她为了不想要惹恼公公婆婆，她也就同意了，没有拦阻这样子的事情。慢慢慢慢，星期天要送女儿去上才艺班，没有时间呢，那就不再带女儿来教会了。
是，就是把其他事情就变成首要，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慢慢的转移。这些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自己足够跟上帝的关系，你就很容易就越来越稀释，越跑掉。所以我们觉得，越是要走进这样条路，或者你可能要嫁娶所谓的不同信仰，我觉得不是问题，是你自己的关系跟上帝关系要先建立好，你才可以分辨得出来。哪一些我要坚持，哪一些我不用那么坚持。
像上一回我们开箱到上帝公告全以色列人的话，
是
你们自己要想清楚，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你需要付上什么样子的代价，
没错，
你需要小心哪一些陷阱，哪一些网罗，
反正都讲给你听了，你要记下来啊。
表面上看起来哇，真的是我好爱他哦，
是，
但有可能最后你会走到一个地步，是他成为了你的网罗，还成为了你肋骨下面的荆棘，一直不停的在戳痛你啊。
对，然后没事还自己去夹他一下，戳得更深一点，然后很辛苦。
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别的神明，触怒耶和华上帝，
是
上帝允许其他强盛的民族来攻打和奴役以色列人。
没错，
以色列人臣服于一位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古山利萨田整整八年，他们祷告呼求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的灵就这样在俄陀涅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第一位士师。
是，
这个俄陀涅我们一定还记得，他是老加勒的女婿。
是，
就跟加勒一样，俄陀涅本来也就是一个英雄。现在上帝挑中他做第一位士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呢？
如果他是第一位士师，那可见他其实离那个时代多近，他本身甚至经历过这一段耶和华同行的这个路程。
约书亚才一过世，人民就通通背叛了。
没错，那接下来说统治了八年，那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我倒觉得有另外一个提醒，说是不是有一些人分散，那有一些人在呼求，持续了八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搞清楚啊，不是，我们应该是求问耶和华，所以才让他出来了，让他有机会成就这件事情。我想在这个时候也是在看等以色列的人心是不是回头搞清楚，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要靠的是耶和华神。不然到时候就算打赢了，他们说、哦、可能他自己拜的另外一个神帮他，可能是他这个求的另外一个神明给他，弄不清楚，反而混乱他们信仰更危险。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时机吧，看这么快就变化了。另外一方还好还有一些人继续这样子不断的求，愿意支持到八年，然后大家心都对准了方向才开始行动。
俄陀涅成功打败了古山利撒田，
是
以色列人重获自由，不必再做奴隶，也不必再将各种出产进贡给这位古山利撒田了。
是，
从此以色列国中太平了40年。这个40年是算到俄陀涅过世的那一年。
是，没错。
等到俄陀涅一过世，以色列人又纷纷背叛耶和华，跑去拜各路神明了。这种光景难道是证明他们的信仰可能本来就是没有根的信仰吗？
对，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再花更多的力气建造他们的信仰的内涵，所以很容易变成这种强人信仰，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英雄出来，他说拜谁我们就拜谁，反正你要靠他嘛，只要出去要打仗要对抗什么敌人，就有他出现我们就跟他，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可是当强人走掉之后，这个管制力量不见的时候，他就哎，我们就又好像各自为政了。哎呀，我们过去都在他管理之下，我们现在自己来吧，就回到原样。其实他就反映出那个人心的里面，只是一个方便，谁保护我们，我们就听谁的。当没有人保护我们，就去找另外更有保护的能力的人保护我们。
基督徒的信仰也有可能会像这样子吗？当我的基督徒父母还在世的时候，我都乖乖做基督徒，等我的爸妈不在世了，我就任意妄为，我可以去拜各路神了，或是说教会老牧师还在世的时候，我是一个乖乖的基督徒，老牧师过世之后，我就好啊，现在我可以自由来去了，
放任自由了。我觉得其实这都有可能，就是说不用到父母过世，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到一个年龄就是你开始自主了，然后父母也管不了你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说好啊，那我就反正我有去教会，你不要再管我别的事了，比如 Prada 这种东西。然后其实他跟上帝的关系的建立是，我因为爸妈要求，所以我必须去教会。
其实也就证明了，如果我真的这样子做，也就证明了我原本的信仰就只是看在我父母的面子上才去教会，
是就是他会给我零用钱我要去，
看在老牧师对我很好的人情份上，
是是
我去当一个基督徒。
对，好像我就哎，他对我好，所以我就回应对教会好，或者他管得很严，哎呀我好只好听。可是等到没有人管你的时候，我问你的信仰你要怎么活，你就哎突然不知道，或者你凡事只是啊，牧师说做 A 我就做 A， 牧师说做 B 就做 B，不太在乎自己跟上帝本身的关系，你只是透过这个牧者。所以当牧者可能离开这个教会，或者是他年纪长老迈，他到另外一个阶段，你似乎就不受控，甚至你就用你的智慧来参与这个教会，来决定自己的服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敬畏的对象其实不是上帝，是那个对他很凶的牧者，或者是管理他很严的那个牧者。所以当这个消失，他就变成我就是老大了，所以反而我来决定一切吧。
在俄陀涅死之后，以色列人犯罪，上帝让摩押强盛起来，摩押王伊基伦召集亚门人跟亚玛利人前去攻打以色列，攻下了棕树城，就是以前的耶利哥一带。耶利哥因为在约旦河西很近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水草丰美兵家必争之地。以色列人臣服于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他们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了第二位士师，叫做以户。以户是左撇子。
对，
他趁着向伊基伦进贡礼物的时候，支开旁边的人。
是，
他说：“王啊，我有上帝的话向你报告。”接着就用左手抽出藏在腿里面的短剑，一把刺入伊基伦的肚子。
是，
暗杀成功之后，召集以色列人将摩押人打退，以色列国中太平了80年。这段暗杀的经历会让我想到小时候读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对，图穷匕现，
虽然荆轲没有成功，
对，是荆轲没有成功，对。
但暗杀这件事情就是古今中外被奴役被压迫的人都会想到的办法，
是把他们的领导者干掉，好像整个军队就变散杀了。
难道因为以户刺杀成功，以色列人就能够认出他是上帝所拣选要来带领我们的士师吗？
我相信他应该在这个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也就是已经让以色列人大家知道说，你们已经认同了，只要你们同意，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成功了，那就是上帝要带领你们开始去面对这一群奴役我们的人，我们要开始去反攻。那我觉得在这当中一定有事前的工作，不可能他就突然冒出来。而且以户能够代表他们去到那边，应该在这时候已经有一个相当于领导者的地位，就至少在这个区域的群体里面他是被认同的某一个领导者或某一种英雄。所以他们觉得好，我们如果你的计策成功，我们就等你呼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反抗，表示你成功了，我们可以趁军队没有人领导的时候一鼓作气的完成这个工作。
第三位士师叫做山家，圣经上对山家的记录非常短，只有一句话，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掌控。山家一个人单挑杀死600人，这个已经是传奇等级咯。
没有错，这个传奇英雄啊。
这种超级英雄也能够让人立刻认出他是新任士师吧，
就是用他们身上做了一些来证明他的一个被呼召的身份，或者是用这个能力。所以这边还是某一种对一种强人的一种期待，用一个看得到的能力来表达他是代表者。百姓被吸引到往往是有一个英雄式的能力的人，让他们可以跟随来追随，所以他们本身还是透过这些人来认出那个上帝的位置。
这种景况等于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好好去面对上帝啊，他们还是靠着强人来巩固信仰，去跟随伟人胜过跟随耶和华上帝耶。
是，就是他们忘记着上帝知道他们的生命的生活很多东西要怎么去做，就反正有一个人领导了，我就跟着他去跑，然后呢他就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而不是问这个生活是不是上帝教导我们的生活。所以随之而来，只要在这个人一换说啊，就表示规则拆掉了，而不是说这个规则来自于上帝，我们其实不管有没有这个领导者，我都应该这样去面对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也一直在反映出在以色列背景，他们这段时间里面虽然有这么多的过去的经历，但却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落实或者传递到每一代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得面对自己信仰的软弱。
以色列人的信仰好像扶不起的阿斗，难道上帝还要继续给他们士师吗？让他们继续仰赖人胜过仰赖神吗？
我觉得他也在证明，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看看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让你们知道了，你们要不断的教导，不断的教导，你们都不信。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也证明说，没有办法有谁靠着别人的信心走这条信仰的路，除非你自己跟上帝建立信心。但他需要一个时间的证明，甚至包括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条道，你看这叫血淋淋的教训啊，真的有一群人是这样，你还要告诉自己说我是特别的，我只要如何我的孩子就会这样子得到这个信仰。不，他必须自己去面对这个信仰。
士师记所刻画的时代其实是一场乱世，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透过士师记来好好省思一下，我的信仰是不是其实依附在一些非上帝本身的事物上面呢？ 是不是只是因为有人对我很好所以我去教会，因为有人会督促我所以我读经祷告，
是，
如果这一切的事物都不在了，我还愿意紧紧的信靠跟随上帝吗？这些都是值得基督徒好好思考的事情。
对，如果你自己亲身的这么喜爱上帝给你的话语跟祷告过程，你会发现这真的是对你个人最大的益处。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女性士师。在古代社会普遍以男性为主为尊为代表的时代里面，
是
非常值得来开箱一下上帝为什么挑中了女性领导人。我是真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次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